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沙漠记下》第六章。沙漠记下第六章讲到，在大卫的心里升起了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是要把在这个亚比拿达家里面神的约柜。这个约柜怎么样呢？这个约柜就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要做的这个约柜，是神要跟摩西在那里与他相会的。其他的东西，因着战争，因着进迦南，时间过了以后，其他的东西在旷野做的东西，以后圣经里面就没有提。但是只有这个约柜，好，还是像一个图腾，还是像一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啊，就像今天礼拜堂里面什么很多没有，但十字架还在那边，来一个预表，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等等，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时的一个图腾。但是呢，怎么会这个约柜会在亚比拿达家里呢？因为扫罗曾经，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曾经把这个当作神主牌，他们平常生活里面不依靠上帝，打仗的时候敌人来嘛，就把这个东西抬出去，搞到最后仗嘛也打输，结果这个约柜嘛也被非利士人掳到非利士人地区。但是没有想到，上帝有的时候，上帝要我们给我们机会荣耀他，那是他对我们的爱，看得起我们。神他自己没有我们荣耀他的时候，他就不能荣耀他自己嘛。今天有很多人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就好像我们不服侍神，其实我们的神断手断脚吗？我们的神不是需要我们服侍他，我们的神乃是要借着让我们可以服侍他的机会来显明我们是什么，来操练我们。就有很多的人真的他就觉得自己侍奉是一种功劳，不是，侍奉是一个我们学习的机会。啊，一个不侍奉的人，他失去了这个可以操练的机会，操练生命的机会。一个侍奉以为是帮上帝忙的人，到最后发现他失去他自己。上帝需要我们帮忙吗？所以这个历史，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是至尊至荣的神。这是在历史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了，有大古庙里面大古们统统摔倒，搞到最后非利士人糟糕了，一定要把这个约柜再送回以色列人地。以后走到基列耶林的时候，基列耶林看到在他们中间有一个祭司，然后就把这个摆到他们家去。而这个时候呢，我不晓得是谁跟大卫讲，还是大卫在心里面一直记挂着这件事情。而曾经他也常常的找这些祭司，有叫挪什么城的这个祭司，这个以弗德，他也常常到那边借着以弗德要求问神，依靠神，在逃难的时候最落魄的时候。以后祭司城里面的他们家里面85人被扫罗杀掉，就是在大卫的心里面，我相信不是别人教他，他自主的里面有一个意念，凡是属神的东西，凡是跟耶和华有关的东西，他一直摆在心上。今天发自我们自己内心的不会忘，记笔记学来的不会背，笔记不见了就通通忘记，那变成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去迷信，学了别人讲一点什么东西就会怎么样，不会的。除非我们学到的东西变成我们心里面真正的渴慕，那就不会忘了。 那么等到有经历过以后，那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想忘也忘不掉啊！这条路是非常的重要。至于说大卫为什么要把约柜抬到他所在的大卫城里面去，我从后面的记载看，大卫一定有个想法，这个想法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你不要以为说一个做总统的在他心思意念里面有一些东西就会跟我们不一样，一样嘛，他对老婆对小孩是不是啊？这个捏嘛怕捏死，放嘛怕放他。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地位，地位高地位低，有的时候跟我们对一件事情很多事情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我在这边这样讲，大家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再去读。我也很真实的把我现阶段的领受跟大家分享，说不定以后慢慢神还会给我有另外的领受，那到以后再讲。大卫至少觉得说约柜是预表耶和华，是神同在的，我只要把约柜拿到这个运到大卫城里去以后怎么样呢，那么就有神的祝福啊，就有神的什么，所以他就想要把约柜怎么样呢，从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亚比拿达也没有意见，你要来抬就抬啊。那么但是呢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因为人说是这个抬这个方法不对啊，这也是一个解释哈。你这个是人读了圣经以后的思想言论自由哈，我倒也不说对啊错啊或者怎么样啊，但这边记载的事实的确是这样。以后就发现哇，这个为了运这个约柜是不是啊，这个哇会死人的，大卫也怎么就害怕了，到底这个约柜拿去大卫城会给我祝福呢还是会带来咒诅呢，是吧，他又不敢运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很看见大卫的一个心态跟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差不多一样。神有祝福，我们想到有神的祝福我们就要，我们哇一看到这个没有神的祝福我们就停不住，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不是说对错，而是说我们人会这样。当有一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骂大卫没有关系，大家可以批判大卫，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但是圣经里面记载大卫不拿了，不拿了就不拿嘛，对不对，就是 OK 哈。那以后这边呢，这个约柜到哪里去了啊，圣经里面说这个约柜运到哪里去了，
加特人
俄别以东的家。好，那么好，那么这个到了摆在俄别以东家，你不抬了那约柜总要摆个地方嘛，他们刚好牛车运到这个加别以东这个地方，加倍这个地方以后怎么样呢，大卫城摆到一家人家嘛，我不晓得俄别以东家啊。大卫的时候硬是要把这个约柜留在他们家的时候，他可以推迟嘛，他会知道说这个留了以后到底是祝福还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有很多人领受神的祝福，他也没有存心要留约柜，只是大卫王要把约柜一定要留在他那边，他有选择吗？大卫王要留他敢不给留吗？只是神显明了他自己是要给我们学功课呢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常常讲，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小头脑去决定神的祝福，去衡量神的咒诅，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在那边评判是因为这样因为那样。老实讲，我们十件事情眼判的有三件四件事情是对的，我们今天就不会这种光景。而俄别以东呢，他也没有想什么，既然到了就到了嘛，这怎么办，神正是要借着他来显明你蒙恩你赐福啊，是不是啊，这个约柜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是，我进到交通这一点的时候，我要交通的是什么呢？神的同在也是使你遭灾，也是使你蒙福，一点都不错，两个因素都有。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相信神的人，你是侍奉神的人，你要神同在，你又不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你又不按照以神为主，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搞，就带来他带来的什么？他带来的是一种刑罚，带来的是一种管教，带神的同在带来的是一种就是这样的东西。反过来讲什么呢？你倒是平平淡淡、真真实实的，对不对？是不是啊？哎，慢慢就发现，神的同在是一种祝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约柜，真的是神的同在，只是借着那个造了这样一个约柜的形状，他只是在那个地方跟神的百姓跟摩西相会的地方，神的同在。你以为神的同在都是祝福吗？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看见，也是遭灾，也是祝福，都有，就是看我们怎么样来对待约柜，怎么样对待神的同在。 OK， 下面要跟大家讲的是，乌撒很冤枉吗？我不是回答这些神学问题，我不晓得。是谁叫他们去这个抬约柜的？大卫要去抬约柜。那么大卫要去抬约柜的话，谁来抬约柜呢？是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跟亚西约。亚比拿达是祭司，祭司的儿子也是祭司。假如亚比拿达不教他这两个儿子说约柜不能够用牛车运的，要用人来扛抬的，这两个儿子知不知道啊？大卫知不知道约柜是要用抬的？这里面可能有人的疏忽。但是假如大卫的命令很急，要很快要把它运去，对不对？是不是啊？很快把它运去。那么快到底是人挑比较快呢，还是牛车运比较快呢？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很真实的事情发生，才会让亚比拿达不得不用牛车来运。亚比拿达他是祭司，他知道约柜是要用钢台的，这是神的命令，不能用牛车运的。所以原谅哈，我做这样的一个思想，你们不要把我的思想当作这个圣经的本身，你也好好去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大卫的意思要快快的运到，那么真正快快的运到，抬要抬到什么时候呢？我不要获得大卫下命令，你一定要用牛车快快给我运去。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人还不一定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在某一种现实的环境的里面，人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怎么样呢？把神的话、神的心意摆在一边。真的吗？今天你看，今天所有基督教事工的里面，为了达到事工的目的，什么呀？有的时候变成不择手段。我所谓的不择手段，还不是那些邪恶的、不好的，只是什么呢？也是很好的想法，只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做法不是这样。我们用自己的什么东西搞了一套以后，只是这样嘛。用牛车运有什么不好？快快能够运到大卫城，有什么不对？那这是要一个目的嘛？这个目的要快快运到，要运到大卫城，就忽略了约柜是要用抬的。当然，我再说了，乌撒还是很冤枉，为什么呢？ 他只是赶着牛车，也只是别人要他赶牛车，倒不倒霉啊。牛是前蹄，越过要掉下去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呢？他伸手去扶，神就把他击杀。真的我不晓得，我觉得怎么讲，今天用我们的头脑来讲，今天这个人神怎样管教他，太冤枉了。假如我们没有学到功课的话，那么真的是冤枉了。假如学到功课的话，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冤枉。所以我在这边有的时候想想，我说假如我好心，神又把我当作教育别人的教具，让我怎么样，我心甘情愿吗？乌撒被击杀了，他没有办法伸冤，圣经也没有记载乌撒被击杀以后神到底怎么看待乌撒这个人。我不要这边说耶和华发怒，发怒到底是发怒乌撒是还是连这个下命令用牛车运是不是啊的人要让他显明一些事情，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在思想这个事实的过程的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今天发生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有些人是被教成这样，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也好心，他知道什么，别人要他做什么他就不是做什么吗？但是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遭到了一些什么样神的刑罚，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读圣经以后，我也不随便去解释，我所要思想的，从事实的角度去思想这个事实的问题，关于到神为什么要刑罚这个乌撒，对不对？没有关系，你讲的再是因为这样那样，你接受你通得过是你的事，至少这段圣经在我的这个思想的里面，我总是还是替乌撒打抱不平。但是问题怎么样呢？我也不说上帝做了对做了错，只是说这是事情会这样发生，我们汲取历史的教训，以后还要不要这样啊？这是另外一个事。但是呢，我要说的乃是，真的人为了要达到目的，常常会忽略神的心意的时候，就会造成这样的一连串的结果。你知道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一个想法意思了，这个牛会牛是前提，那么人用钢材的走，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油漆路啊，也没有什么走那个高高低低的路，难道人就不会失蹄，这个约柜不会摔吗？这是神的事，神定规的，神负责。神说要人抬我们就抬，至于说抬的那个人这个视角，那是神负责的事，不是我们负责的事吗？今天我们下命令要牛来运，用牛车运，牛是前提来，那是你要负责。今天有多，所以我一直很想不通，就是这样。我只是想把一件事情做好，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要有什么权利来做什么决定。就你教我负责做的事情，我希望把它做好。你没有教我负责决定做的事情，你要怎么做是你要跟上帝负责。我从来不想去指挥命令别人的，这是真实的。我不晓得在这件事情上环节里面出了一个什么问题，谁下命令要用牛车运，圣经没有记载，很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做同样的决定，做这个决定的人害了乌撒。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成为一个害了别人在神心意以外受到一些痛苦的人。第三点，我要下面我就要交通的一个事， 约柜运进大卫城有经过周折。你看这下面一个怎么样呢？下面一个就变成说刚才约柜了，有没有？本来是用牛车约的，有没有？很可能有人已经告诉他，我相信就把这个错误更正过来。本来用牛车运，后来到了这个加特人俄别以东家里面去的时候，怎么样呢？神祝福了大卫，又找人来怎么样呢？那十三节就可以看到了，十二节就可以看到了，怎么样？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城里面，啊，开始更正了。至于说怎么更正，谁跟大卫讲？第一次是用牛车运，第二次就用抬的，就证明说这一件后来为什么顺顺利利的进到大卫城呢？是因为不再用牛车运，而开始用神的方法来抬。今天有很多人的人生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都在神不喜悦咒诅的里面？因为第一次的咒诅总是怪别人，没有想到说是不是我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所以一而再再而三都发生同样的事。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再发生同样的事？因为从前用牛车运，现在开始用神的方法，用人抬。我们的想法没有改变，我们的做法不会改变，我们的做法不改变，我们的结果，人生的结果不会改变。我看到许多的人，多少年下来，他的想法没有改过，所以讲的老是，哎，真的有的时候为他从前是讨厌，现在慢慢为他难过，怎么还几十年了，怎么还是这样，还是一样的做法，就证明他的想法没有改变。就能够知道推测以后他的结果也不会改变，人生的遭遇，人生的结局也不会改变。而现在这个结局改变了，从前到不了大卫城，人死，现在改变了，有人跟大卫讲了，不能运的，要用抬的，以后怎么样呢？就抬进了大卫城。我在这边想不通的一件事情是，难道那时候没有祭司吗？献祭也要大卫献祭吗？大卫是祭司吗？而这个时候为什么神又不击杀大卫？我真的不明白。双重标准吗？但是下面讲到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管献祭也好，跳舞也好，看我看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他我觉得从二十一节，他说他大卫对米迦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自己看为轻贱。”今天我们要在人面前大，还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人会更加的尊敬我们？这两个事情不一样。今天人常常要去争地位，使别人看得起，但这边大卫有一条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什么？大卫会这样的，我相信在当时一个君王这样的跳舞是一个被别人轻看的事。你这个君王太不庄重了，你这个君王太不怎么样。所以今天还有很多这个教堂里面有头也有脸，叫他做一些怎么样他觉得太不合宜，举来讲哈。但今天又怎么样，到最后就是你在我这个地方不这样的话，你将来永远不可能在教堂里面有个什么地位，这个都是两极啊。但是大卫很清楚的在那个地方他说了，我会跳舞，我在耶和华面前我怎么能够装了一副我是个王的架势呢？我在神的面前我应该更加的卑微自己。 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在人的面前，人才会更加的尊敬。这是大卫内心深处的一个体会，是对是错有事实。不是因为大卫讲了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大，就是神启示大卫讲的，像启示先知一样，又做一个什么属灵原则。我要讲的乃是大卫有这样的心，他知道他的地位是从神来的，不是他自己争取来的。所以怎么样呢？既然神给我这个地位，我在人的我在人的中间是给人家尊敬的这个地位，但是怎么样呢？我在神面前我要谦卑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平衡。今天权力的傲慢，一个人有权力就会腐败，一个人有绝对的权力就绝对的腐败，这是在政治界里面常常喜欢讲的句话。那么怎么来平衡你的权力欲望跟你的地位呢？就是一个人会在神面前卑微自己的，就能够平衡这种权力的欲望。一个人在神面前不懂得卑微，将来就会像扫罗一样，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从前扫罗觉得，哎呀，我们家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支派，我们家在这个最小的支派里面是最卑微的一个家庭，他那时候还谦卑了。等到一被告诉以色列王的时候，简直是不得了，人家没有错你什么，你还去追杀人家大卫，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哎呀，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哎呀，卑卑微微的，哎呀，要学习，要干什么？等到出来做了传道了，我有传道身份，等到一按你怒视了，那更不得了了。跟弟兄们之间筑起了一座墙了，人家，这叫什么？这叫我们在大卫身上看见，大卫会蒙神喜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心的，大卫的一种心态。大卫不代表都对。运约柜这件事情对吗？他更正以后就挑约柜，等到神的约柜预表神同在的约柜到了大卫城，他欢喜到个地步，居然会给他的太太米甲看不起，他也在所不辞。今天我们常常，哎呀，我们所做所想的事情都是要让别人看得起我们，别人看不起我们，自己也要追求一个什么东西来让你不能不看得起我。但是大卫不是，他在神的面前所流露的是那种愿意自己卑微，欢欢喜喜的跟百姓一起来迎接约柜的那一份的赤子之心。我相信神真的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的外貌。今天有很多人跳舞因为自己爽，今天有很多人唱歌是自己爽，对不对？但是他也可以解释说，我是赞美神呢、上帝知道你是你要夸耀你自己呢，你还是这个也在赞美我，你到底是想要再借着这个机会啊，我来主导一下敬拜赞美呢，还是你真正从内心深处在敬拜赞美神？神知道，神不是根据我们外面所做的来对待我们，神是根据我们内心所存的来对待我们。我们去低头祷告。